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班高级班的胡庆元，我今年10岁，上5年级，我是今晚专题讨论节目的主持人，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见面。今天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高级班的陈林夕和梁黛一。首先，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陈林夕，我今年9岁，现在正在上4年级，我特别开心能来跟着一起讨论。
大家好，我是梁黛一，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吃一吃月饼和赏一赏月。
对，多吃一点。
我是高级班的梁黛一，我今年9岁，以前是跟林夕一班的，我很开心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是啊，今天是中秋节，希望大家能吃到好吃的月饼哦。
希望大家也能多吃点儿，
是啊，是啊。
也
大
比
家
较好
都介
吃。
绍完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讨论节目吧。我们的会讨论3个题目：第一，恐龙是怎么灭绝的？第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第三，该不该养宠物？首先，我们开始讨论第一个题目吧：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我知道戴一对恐龙的知识比较多，我们就先请他来发表意见吧。
我觉得恐龙是因为洪水灭绝的，因为所有恐龙的化石都分散在不同的位置，就是其实没有很多恐龙的化石都在一起，就是一般就是一两个在一起就没了，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恐龙在那儿，另一个恐龙在那儿。我还觉得是洪水引起了恐龙的灭绝，是因为恐龙的骨头一般不是都完全连接的，都所有的都连在一起。是因为是水把那个骨头都冲开，然后冲到不同的位置，然后呢，最后呢，还是因为很多恐龙的化石都发现在有石头的峡谷里。那为什么它在峡谷里呢？是因为那个水把泥冲到了恐龙的尸体上，然后呢，泥慢慢的好几百万年后变成了石头，包住了这个恐龙的化石，然后最后它就在峡谷里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呢，是因为陨石撞到地球，因为呢，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想法，而且也很有逻辑，很有道理嘛。因为你看，如果陨石撞到地球，首先有可能有2种方法让地球，上的恐龙都灭绝了，一种是先是食物没了，那食草恐龙也就没了，那食肉恐龙把肉吃完了，但是也没肉了嘛，那为什么没肉呢？这就是第二个想法，就是因为这陨石撞到地球还是会有灰尘，但是因为有了灰尘盖住了太阳，太阳底下的这些恐龙蛋呢就孵化不了了，所以呢，可能就孵化不了，小恐龙也就，没有恐龙了。
那我其实跟青年也是部分同意的，我觉得也是陨石撞地球，陨石撞到地球之后有很多很多种可能。其实啊，第一种就是有可能会导致很多火山喷发，火山喷发之后所有恐龙就被灭绝了。第二个可能性导致了很强的地震，地震把恐龙都整灭绝了。但第三个是很多人最相信的。第三个就是陨石撞地球之后，导致地上所有的灰尘都起来，到太阳上，挡住了太阳，挡住了太阳，植物就无法生长了，因为植物是需要太阳才能长起来。要是植物长不起来，食草动物就没有植物吃，它们就一个个灭绝了。而等食肉动物吃完食草动物的肉之后，食肉动物就没有任何食物了，小的动物们肯定也躲起来了。大的动物们都灭绝了，那食肉动物到底吃什么呢？没有吃的了，只好饿死了。
那倒也是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很有道理，有很多知识是真的，就是 灰尘挡住了太阳，然后植物就长不起来，草食恐龙先死了，肉食恐龙没肉了，就打别的肉食恐龙，最后把所有人都咬死了，就没有吃
对、
啊、然后就自己死了。
那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没道理，就是陨石撞击它一定会砸到恐龙，那陨石那么大的力气砸到恐龙，它不就鸡零八碎了吗？就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么碎的，就是这么一点的那种化石，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可能的。
但恐龙比较大，所以有可能它的骨骼会比人类的强大一些。
嗯，
当然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很有可能它们的骨骼比人类的强壮。
是，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洪水把它们冲死的，对不对？
嗯哼。
那你说这个洪水为什么会发洪水呢？难道以前就没有发过这么大的洪水吗？
以前根据现在的说，其实经常发洪水有很多原因，就是慢慢天气变冷，或者就是什么地震什么东西。我觉得最可能其实是地震，就是自然的地震、
嗯、
因为慢慢的它又变成冰河时代了嘛，所以呢是很可能会有地震，然后引起了这个洪水。
对对，嗯，
但是呢地震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是不是就是陨石撞地球啊？要不地震其实那个时候一个地震导致了洪水，不可能把所有恐龙搞灭绝，
是
因为洪水只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那种，而那个时候恐龙是全世界，所以应该一个洪水或者一个地震应该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陨石撞击地球，这导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地震，有可能就是如果按照你说的话呢，就是导致一个、
嗯、
有可能那也是原因，导致特别大的那个地震，然后呢地震之后导致特别大的洪水，先是地震然后洪水然后灰尘，所以恐龙就一个个都死光了。
那但一你说是洪水冲死的，
对，
那这不是还有一些恐龙会住在海里吗？
会住在海里的，那当然他们那个水不是往外泼了吗？所以有的那些恐龙可能就被带到岸上了。那当然有的时候，那当然一个时候那个水就没了，不会永远都会有这个水，要不然我们整个世界就是水。所以那些恐龙也慢慢的最后就干死了，然后也在那个泥里面就变成了化石。
呀、yeah.这个很有道理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想法，
正确。但是飞的恐龙是怎么被洪水冲灭的呢？而且灰尘也挡不住飞的恐龙，因为飞的恐龙可以飞在空中，而且飞的恐龙也不怕地震，因为地震是在地上的事儿，跟天空没任何关系。
那个飞的恐龙就可以无限在天上飞吗？它就可以无限永远永远的飞吗？不落到地上吗？
他们有时候有可能会需要吃一些食物，但是他们是有可能活的时间也会长很多的。
是，但是他们可能会被淹成熏死呀，倒是。
嗯，对
对。
那还有人有任何意见吗？
我觉得灵犀，那你说是陨石，灵犀和亲人你们都说是陨石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对吧？
嗯。
那问你们一样的问题。怎么能有就是好几十百万个陨石同时砸到地球，引起了所有的灭绝？
不是好几十百万个，好像反正在我的 research 里面只是一个陨石撞击的地球、
嗯、对。
但是陨石撞地球你可不要小看它，它虽然显得好像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石头、
嗯、
但是呢很多时候一个陨石撞击地球之后，就是因为首先陨石特别特别沉，你想假设我把这个麦克风把它这么切下来，然后把它扔到地上，那就很大的震动了，甚至也会有点东西碎什么的。
嗯
嗯。
但是陨石，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几百万倍的重量，那样啪一下撞地球，那就有很多很多窟窿什么这一堆的大灰尘这些的都会有，所以其实啊，对恐龙有特别大的威力的。
对。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可以引起比如说我说的洪水或者地震或者火山爆发，但是我们不能就是一直说那个我们觉得是什么样子。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恐龙长啥样的，就觉得说啊恐龙怎么灭绝的，得看我们现在有的化石是不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啊。那如果有陨石的话，恐龙当然一批一批的跑了，就像或那个 庞佩火山爆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一起跑啊跑啊，不是像那个啊我跑这边你跑那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是洪水。
但是洪水的话呢，像如果洪水从这边往下流的话呢，那这是洪水，恐龙都在这边，那他们是不是也是一大波一大波的往外跑啊？
但是那个水会冲啊，那个水不是这样子，然后就把所有的恐龙都冲在一起了，有可能冲在一起的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冲到不同的位置了。
但是呢，水的水流就是一个方向，不可能水不能水这一部分往这头流，这一部分往这头流，这一部分往这头流。
我不是说的是个很小的洪水，大的就是那种大的，这个洪水完了，那边出来一个，这边出来一个，就哪哪都是。
就像你的意思，就像如果一个一个三角形上面倒一杯水，水都是从四面八方都下去流下去。
对，就是
对。我记一下这个啊，
就是、
但是呢，如果是从不同方向，假设这个是所有恐龙，水先往这儿冲，然后水又往这儿冲，然后水又往这儿冲，他们还是在一个地方呀。
那恐龙不会想逃吗？就比如说那个，给我记一下，恐龙在这儿啊、哦，水先把他们冲到这儿，一部分就跑到那边了，我不想再被冲了。那一部分呢又被冲到那边了，然后那一部分的那一部分就觉得啊、哦，我不想再被冲了，跑到那边，但最后都被冲没了，就冲到哪儿哪儿都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想法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科学家们还没有
证明出来。
对，
我们都是就是从 research
猜测
对，
然后从在 Google 上搜这种的，说
搜着恐龙。
Google 说恐龙是陨石撞地球的，或者靠咱们读的书，
是
而不是就是真实的。咱们真的看过，
对，谁活了6万多年呢？
有，如果有人活的那么长时间的话，真是新鲜了。
是，太酷了，能看见恐龙。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陨石撞地球是可能的，是因为呢，你想啊，你们知道一个叫 Crater Lake 的地方吗？
知道，它是在俄勒冈的。
对。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陨石撞到地球嘛，能弄出一大一个湖出来。
突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了，砰，它撞了一个大的一个坑，然后那个水就慢慢流进去了。
对，转，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洪水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一个陨石，假如这是一个陨石，然后这是一个水，它撞了这个水就把它挤出来刷一下，而且如果水特别多的话呢，那水不就淹没了吗？所以我猜呀，是因为陨石撞地球出现了一个洪水。
好了，那我觉得呢，这个题目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到下一个题目了呢？
准备好了。
好的，
好，那这个题目呢是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这一次呢，我想请林希玉先讲一下自己的意见。
好，那我其实觉得外星人是应该存在的，我来告诉你一下为什么。其实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在 Google Research 上，很多时候你能看见，比如说有一些人写的文章呀，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像 UFO 的东西，甚至有些书都讲这些奇怪的 UFO， 我其实还看过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记得好像在我搜索的时候，我看到就假设这是一个船，有一个人在这个船里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就是白色的东西，但是呢它是浮在水面的，所以应该不是一个潜水艇，但是它又特别小，看着不像船，而且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人，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就会猜测，哎，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UFO 啊，里面会不会有外星人，而且这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外星人就是想 explore 一下咱们这里，探索一下。
对对，我知道一个东西叫 ghost ship， 就是里面就是没人的，就是有人在岛上困到岛上，不想要那个船，就成 ghost ship 了，有时候比较小，有时候比较大，而且呢都是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年的，所以呢可能颜色也就变了嘛。
好，那我觉得是有外星人的，因为那个我从 research 上发现的是，在我们的银河里，这只是我们的银河里有3亿，
对，
3亿个，
很多很多，
对，3亿个跟地球环境一样的星球， 而你那当然那里会有那个，我们不会是唯一一个在整个银河里生活的东西啊。
对
啊，
很有可能在银河里，
啊啊、
比如说一个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星球里，其实就有一些外星人。而且
是
咱就不说银河，说全宇宙，那得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
啊啊、
肯定特别特别多。但是你这么想，这么多个星球，这么多个这么多个星系，只有我们这么一个会生活的人，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宇宙的另外一方，有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生命在那头。
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有的，因为呢，你看呢，这个外星人除了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估计想的也不一样。五脏六腑估计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如果他们就是他们有高科技嘛，所以呢，他们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去银河系里探索，他们就可以帮我们呀。因为呢，你看他们多高科技呀，啥都有嘛，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嘛。
我还觉得有外星人是因为就是我们地球上不只有大的像大象啊企鹅呀能看见的这些小动物，还有微小的微生物。
是是，
那说那个有3亿个跟地球环境一样的一个星球，那在任何那一个星球上，或者人类没有探索过的星球上，可能就会有一个跟沙子一样大的一个微生物或者
是
外星人。
对，那你刚才就是说了一个小差错，但是没事的，就是不是3亿个就是能生存的星球，就是有3亿个星球，但那也很多很多好多个可能性有别的生命，所以很有可能，比如说咱们肯定知道太阳系是没有任何，但万一
有
别的系呢？别的系有正好跟太阳和地球的距离的呢，那首先天气就好了，有可能会出现水，有可能会出现陆地，甚至有可能还会长一些东西，长一些小微生物。
有可能上面还会下棉花糖嘛？
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些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星球，就是它们表面看着上有水。所以在那个水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水里面有微生物，对吧？
是。
所以在那个水里面，可能就会有外星人微生物。
对，
对。我还知道，就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哪年发现了一种新微生物，就是看起来很小，看起来它是一个，迷你的外星人，不是外星人啊，就是 astronaut， 他就是戴了一个黑色的小面具，然后呢全身白色的，但他只有3个爪子，看起来有点可爱，也有点
奇怪。
对对对对，
我还觉得有外星人，因为只说我们的银河这么大，还有3亿个外星人可能生存的地方，那当然又会有外星人了。这么大，你就说只有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才是整个宇宙你所有生存的东西吗？
1/3的可能，所以可能很小，
可能很小，但是也有可能，就有很小的可能。我们是唯一的，
是，
对，但是呢，那个特别小，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会有别的外星人存在。
那是。
而且呢，我之前一个同学给我借了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各种各样像 mythology 的 story， 但是其实是真实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们 common sense 的，比如像 Loch Ness Monster Bigfoot、这种的。
对，
你说有可能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外星人吗？因为你想这个世界里还没有找到别的像他们的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咱们只在地球找过，没有人真正的去银河系找所有星球看看有没有同样的呀。
是，谁有这样的经历啊？而且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82%的人都相信，世界上肯定有外星人。
那如果就是你像灵犀说的那些怪物，如果是外星人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找了，大家就找点照片，说大家，我今天给大家讲外星人，你看这是 Bigfoot。
对，但是咱们没有证据啊。
对，
是是，
但是有可能，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这个题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要讨论最后一个题目了。这一次呢，我们会请亚秋老师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该不该养宠物？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喜欢养宠物吧？但是有些人的观点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开始讨论呢？
可以。
好。
好，七爷，你要不先说吧？
好了。那我支持养宠物这个观点，因为我自己就养了三只宠物嘛，两只兔子，哎，不是两只兔子，两只鸟和一只兔子，
好可爱，很可爱。
因为亚秋老师是我们的嘉宾，那我们就请他先来说吧。
我想养宠物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但是对他们的健康好啊，对他们的心理的健康也好，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想想对宠物来说是不是很好，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可能比较公平一点。因为你养宠物，宠物被你养，那么宠物是不是想被你养呢？当然有的宠物是非常黏主人的，
就是狗。
对，
狗就是哦，你给我扔球我就一定要把它给你，我不给你我就死了。
对，但是有的宠物并不黏主人，比方说
喵，
猫不太黏，但鱼呢？鱼恐怕不会黏。
鱼就是这样子的，你跑到鱼旁边，跑到缸上喂我，要不然我就咬你。
呀，或者像你如果恐龙现在还存在，恐龙肯定不黏人，你给它一个吃的，汤汤就把你的手咬掉了。
当然，恐龙也有大的有小的，像戴一对恐龙那么了解，一定是有些恐龙可能适合当宠物。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可能。
如果养鸡的人话，你可能会见到那种很小的那种小恐龙，那些恐龙就跟鸡一样，但是吃肉的，所以可能会比较黏主人。
鸡也吃肉，比方说它吃蚯蚓、吃虫子，都算是肉食的呀。
对，你知道鸡还跟恐龙是
亲戚。
对对，因为他们都会把石子咽下去来那个弄
帮助消化。
我也觉得是得让宠物的那一边看，就是比如说那个鱼啊，假装是你是只鱼，然后你被捞了，然后你就被放到宠物店，然后你被一个人买了，然后放到一个缸里，然后还得吃主人给你喂的东西，你说你开心吗？你以前在大海或者湖里或者河里，然后现在你在一个玻璃盒里，然后你还得吃主人喂的东西，你说这玩意儿开心吗？
肯定不开心。
但是呢，你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呢，鱼在大海里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鲨鱼啊、鲸鱼啊，有可能吃它们。但是呢，等到鱼缸里就没有任何，就是没有那种 threat， 随时会被吃掉的那种感觉。
有 threat， 有 threat。那个人养的不好，然后把它养死了。
那倒是。但是呢，很多宠物都是好几代好几代流传下来的家养宠物，就是从第一个主人把，就是像受伤的或者被捕住的
流浪的，
对，流浪的一些动物养拿回家，然后呢，比如说狗啊，如果受伤了，那这个主人给它喂吃的，这样的它就会跟主人很黏嘛，所以呢也就开始了这一代宠物嘛。
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养宠物，因为就是最后听人你的狗我知道一只死了，然后你是不是很不开心呢？
呀，那只狗这么小，而且是我的而且是我的几个亲戚在四川因为他那个有三只小狗啊，是他们是就是有好多苍蝇，而且他们没饭吃嘛，所以呢就把他们拿回家，本来要卖的，但是我因为没人买嘛，因为我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留着了，但是好像有一个被撑死了，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被汽车撞死了。
好可怜。但是这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对吧？这特别喜欢的一个小伙伴，那怎么样能避免这个呢？ 最开始不养，不养那你没有鱼，然后你说鱼死了，你不会不开心的，因为你根本都没鱼。
对，但是我觉得呀，养宠物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虽然就是人角度肯定是好事，但是就算是宠物角度，比如说你要是养一个小宠物的话呢，比如像我和我父母和我妹妹之前去过一个 Tacoma 的 Zoo， 然后那个 Zoo 里就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海豹会顶球。
哦，
那你说要是海豹在野外，他们会顶球吗？
不会
、
啊、
但是
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来玩、啊、
对，我知道，但是就是进到动物园之后，他们就能学到各种各样的技巧，包括狗
啊
猫呀、啊、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
甚至比如像小鸟啊这些，就是在 Tacoma Zoo 里就是有好就有一个 show， 有好多好多动物们就棒棒眼，都训练的可好了。
嗯，
要不是看着他们像动物，还以为是人呢。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地方，就是那些动物他们想做这些技巧嘛，他们在自然界生活的话，他们完全不需要去顶球，不需要去取悦观众，不需要再让去跳火圈。
但是他们是给自己挣钱嘛。
对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在表面上你们看着、啊、这小海豹好可爱在顶球，但是如果这个海豹天天被皮鞭子打，让它天天顶球，你觉得小海豹会开心吗？
但是我觉得呀，比如说像动物园什么的，应该不会皮鞭子打，应该是不是会对着特别好，让慢慢的让他们就知道听他们，而且他们也会动，宠物也会变得更聪明，
对
人也会有好处。咱们还没有讲人呢，因为人假设是狗啊，或者甚至猫都有可能，你有可能会带出去散步什么的。
然后
猫好乖呀。
是呀、啊、我朋友有只猫跟他抢绳子，他的朋友要去抢那个绳子，然后呢绳子没抢到，然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拔河比赛。最后我朋友说了，
猫赢了。
是，
对，
哇，
狗呀猫呀出去散步，首先人和宠物都能得到很多锻炼，让他们两个都更健康，而且人们有可能就是能就是见到别的养宠物的人们，能一起分享经验什么的，还能交上更多的朋友。
是，
而且好像跟着动物一起玩不光是特别开心，在我的就是在我的 research 里，我还看见人们要是跟着宠物玩多玩一玩多开心，还能降血压呢。
哦，
我们的这个导播已经跟我们表示时间快到了，我们应该要暂停我们的讨论了。
是，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热烈，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哦。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走之前还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是不是啊？
对呀，
中秋节快乐。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